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中国商业银行的坏账已经超过了4242万亿，那么居民违约已经超过1亿，这个是第一。第二，乌克兰大规模反击俄罗斯。第三个是大学 QS 排名，麻省理工连续15年第一啊。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6月18号直播一的王健每日新闻。今天的头条新闻是德国之声报道，乌克兰6月18号向俄罗斯发起大规模的远程袭击。乌克兰向俄罗斯十几个地区发射了几百架无人机啊。那么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俄罗斯的防空系统拦截或者击落超过500架无人机。那么其中莫斯科方向就有1194架。那么在莫斯科，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了莫斯科的一座炼油厂。那炼油厂冒出滚滚浓烟和熊熊烈焰，十几个巨大的烟柱让炼油厂看上去像战场一样。这个炼油厂位于莫斯科东南部，距离市中心有15公里。它隶属于俄罗斯天然气石油工业公司啊，那么是俄罗斯规模最大的炼油设备之一啊，年加工能力1100万吨啊。乌克兰无人机重创了这家炼油厂的生产线。那现场视频显示，这个乌克兰的无人机还击中了莫斯科的住宅楼和购物中心啊。塔斯社说，这是莫斯科近2年来遭遇到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说，这轮打击是对俄罗斯连续袭击乌克兰的城镇正当的回应，也是对俄罗斯袭击世界文化遗产基辅的洞窟修道院的一个反击啊。乌克兰最近加强了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攻击，随着炼油厂的失去产能，俄罗斯十多个地区出现了燃油供应中断的情况，很多加油厂有实施这个限制措施，有些加油站根本就没办法运作啊。那么如果乌克兰对俄罗斯实施的无人机袭击强度不减，俄罗斯的燃油供应短缺将会进一步的加剧。那么由于被袭击的炼油厂无法快速的恢复运营，俄罗斯的局部燃油短缺有可能会演变成为一场全面的能源危机。第二条新闻，共同社报道，东京警视厅逮捕了居住在东京港区的日本籍夫妇，一个叫兰泽鹏程，一个叫兰泽奥利维亚，指控他们3年前提供虚假雇佣证明，为一名中国籍的保姆申请技术、人文知识和国际业务的在留资格，违反了日本出入国管理法。那么这名保姆今年4月份因为超出了签证范围工作被逮捕并起诉。案件之所以曝光，是源于东京警视厅今年1月份接到举报。那么举报内容涉及到中国富裕家庭在港区高档公寓雇佣保姆啊。随后警方调查发现，那么很多中国籍的保姆在同一个中国籍的雇主手下工作，那么其中另外2个中国籍的保姆此前也是因为违反了出入国管理法被逮捕起诉。警方指出这个兰泽鹏程夫妇长期从事这个协助中国富裕人群移居日本的中介工作，并且在公司网站上宣传可以提供生活服务啊。这个，那么之前呢，2名嫌疑人都否认指控，案件仍然在调查当中。另外，东京警视厅联合冲绳县警方6月16号逮捕了2名中国人，指控他们涉嫌经营地下银行和无牌经营外汇兑换业务，触犯了日本银行法。日本警方说，2人分别是一名是专科学校的学生，一名是无业人员，他们和他人合谋，去年6月到12月接受向中国 从中国向日本汇款的委托，先是通过中国的电子支付渠道收取50,000人民币，在日本兑换成120万日元现金，分5次交付给中国籍的留学生。警方说，两人还涉嫌参与了电信诈骗洗钱。东京警方6月15号逮捕了一名涉嫌冒充警察的中国籍物业管理人员，指控他从冲绳的一名80多岁老人手中骗取了500万日元的现金。那么这笔赃款已经流入了专科学校学生经营的地下银行。有趣吧，好像啥都干啊。第三条新闻，美联社报道，美国纽约州最高法院法官马泽伊6月17号判处长岛吉尔戈滩连环杀手叫霍尔曼终身监禁，不得假释。那么这意味着霍尔曼将会在监狱中度过余生。霍尔曼现年62岁，他是一名建筑师。霍尔曼从93年到2010年在纽约长岛和长岛周边地区先后杀害了8名女性。那么这起案件被认为是美国近20年来最轰动的连环杀人案之一。霍尔曼是通过电话或者网络接触受害者，约定见面，然后实施杀害。警方认为霍尔曼长期沉迷在暴力和虐待的内容，他的作案动机就是对受害者的控制欲和支配欲。案件最早是2010年浮出水面，当时警方正在寻找失踪的女子叫吉尔伯特，结果在长岛吉尔戈海滩意外发现了另外4具女性的遗体。随后几个月内，警方又陆续的发现了更多的遗骸。美国媒体开始怀疑纽约地区存在一个长期作案的连环杀手。那么最后这起案件后来十几年都没有破案。美联社形容它是纽约最令人费解的悬案之一。这个悬案催生了好几部电影，还有拍纪录片，还有出书的，各种各样，有很多人都在研究这个。转折点出现在2022年，调查人员重新梳理证据后发现，有一名受害者生前曾经坐过霍尔曼的汽车，那么从这里开始锁定霍尔曼。2023年7月，纽约警方在霍尔曼的办公室，在办公室曼哈顿的办公室逮捕了他。马泽伊法官在宣判时痛斥霍尔曼冷酷懦弱，给受害者的家庭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判最高刑罚。连环杀人案。第四条新闻，美联社报道，美国纽约市中央公园6月17号发生马车翻覆事故。那么18岁的印度游客马哈詹被甩出车外，最后伤重不治身亡。事故发生在下午3点，当时4名游客坐一辆观光马车游览中央公园，其中就包括死者马哈詹和他的父母。那么现场视频显示，有一辆这个拉车突然失控，在公园的环道上狂奔，然后就有2名乘客被甩出车厢。那么失控的马车最后撞上了另外一辆马车，发生翻覆。运输劳工工会说，事发的时候车夫下车为乘客拍照，那么车夫下车的时候马匹受惊就狂奔，那么车辆因为车夫已经下车了，这个车辆就没有人控制。按照行业规定，车夫不能离开马车，也不能离开马匹，结果他去拍照。那么中央公园保护协会统计，过去13个月，中央公园至少发生7起观光马车有关的安全事故，包括马匹受惊冲入车流、马车翻覆以及马匹死亡的事故。纽约中央公园观光马车有150年的历史，它是纽约最有代表性的观光项目之一， 每年吸引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不过呢，动物保护组织和一部分市议员一直批评这个纽约中央公园的观光马车项目存在安全和动物福祉的问题，认为马匹在繁忙的都市环境中工作本身就有很高的风险。六月到八月是纽约全年最繁忙的旅游季，加上今年又是世界杯，所以纽约旅游业估计纽约今年的游客人数将会创历史新高，所以大家要注意在纽约旅游要注意安全。这是第四、第五条新闻，路透社报道。美国商务部6月17号宣布，德国的博士公司和美国政府达成和解。博士因为未经许可向华为出口了7200多万美元的手机传感器产品和软件，所以博士向美国政府支付3600万美元的罚款，美国司法部结束调查，不再追究。那美国商务部是2019年把华为列入实体清单，那么根据规定，任何企业向实体清单中的企业出售产品时，只要它的产品有美国的技术超过 25%、技术软件零部件，只要它的价值，这个中国的美国的技术或者是零部件的价值超过 15%， 原来是 25%， 后来调到 15%， 都要获得美国商务部的许可。那么博士是2024年在内部合规审查中发现，他有两家美国的子公司向华为出售了就是他的传感器啊。那么传感器有美国的产品。博士随后主动向美国商务部和美国司法部提交了自愿披露的报告，并且配合调查，于是就有了这个和解协议。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截止今年有900多家中国企业、中国的高校、科研机构、政府单位被列入这个实体清单啊，包括华为、中芯国际、浪潮集团啊、智源人工智能等机构啊。第六条新闻，中国集体抗争事件记录网站叫昨天啊，昨天报道说，深圳外贸进出口交易会现场6月17号爆发维权冲突，那有几百名参展商抗议主办单位虚假宣传，雇人来扮演采购商参展，要求退回几万块钱的参展费用。那么参展商啊，大批的警察啊，和这个还有就是保安啊，这个和参展商对峙啊，这些参展商对峙啊，到一直到晚上。那么展会呢，展会实际上到场采购的这个采购商数量远远低过主办方的宣传啊，大部分的展位门可罗雀，几乎没有人洽谈业务。还有参展商说，展会现场几乎没有真实的客户，主办方雇佣大量的外人和老外冒充采购商，在展馆内走来走去，制造这个交易繁荣的假象。那么深圳福田会展中心的地铁口还有人拿着这个名单核对身份信息，给这临时扮演的参展商的演员发工资。那么网友就说，连参展商都造假，真的是干啥啥不行，造假第一名啊。那么这件事情你看深圳也发生了，这件事情原来你只会在内地的一些地方发生，就是搞一些展会没有人来，好，现在深圳也发生了啊，这个完全没有，你现在你可以看到中国的商业环境已经恶劣到什么程度啊。那么第七条新闻，法广报道。欧洲议会6月16号通过决议，决议的题目是反制跨国镇压，建立欧盟维护欧洲主权和民主价值政策策略。这个决议要求欧盟建立统一的机制，反制外国政府在欧盟境内的跨国镇压行为。 欧洲议会在决议中指出，中国政府通过海外组织网络对在欧洲的中国公民进行监控、骚扰、恐吓，并试图施压或者强制遣返等异议人士。决议指出，中国滥用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缉令的机制，并且向欧洲高校、研究机构和文化团体施压，要求停止涉及强迫劳动、西藏、台湾等议题的研究和活动。2024年3月，中国政府派人把在法国的异议人士林华站带到巴黎戴高乐机场，试图把林华站押回中国。林华站向法国边境警察求助，最后脱离了中方控制。欧洲议会要求欧盟委员会、欧洲理事会以及成员国建立统一的定义，把反制跨国镇压纳入欧盟整体的政策工具箱，并制定共同应对的措施。根据决议，欧盟未来将会加强数据收集和案件统计，培训执法人员和司法人员，推动成员国之间的情报共享和执法经验。欧盟还会设立专门的职位，的职位名称叫反制跨国镇压协调员。协调员将会负责协调成员国之间应对各种跨国镇压的问题，这是应该做的，美国也应该做。第八条新闻，美联社报道，蒙古国的抗议民众6月17号封堵了叫奥尤塔勒盖铜矿通往中国边境的道路，要求澳大利亚的力拓集团分享更多的采矿利益给蒙古的民众。蒙古抗议民众用轮胎、树枝挡住道路，还挂出横幅，横幅写着“停止力拓”。奥尤陶盖勒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铜矿之一，它有铜有金，铜通常是半金，金半矿。那么力拓集团持有这个铜矿的 66% 的股权，蒙古国政府持有 34% 的股权。奥尤陶勒盖铜矿出产的铜矿产品基本上全部都是出口中国。这蒙古呢经常发生和矿业有关的抗议活动，大部分都涉及中国的企业。那么过去20年，中国有色、中国黄金、中国神华、中国铝业都参与了蒙古的铜矿、煤矿、铅锌矿还有稀土项目的投资和生产。蒙古的民众认为蒙古出口了大量的矿产，但是蒙古的普通民众没有分享到这些矿产出口矿产的收益。再加上中国的企业无节制的抽地下水占用牧场，运煤的卡车尘土飞扬，导致这个污染，导致这个蓄饮用水的水源的减少，而且那个羊绒的质量也会下降，很多牧民不得不放弃世代使用的牧场，加深了蒙古民众对中国企业的不满。在蒙古你经常可以听到一句说法叫矿石运中国，灰尘流蒙古，就这样的意思，就是蒙古人对中国人这个很反感，特别是中国企业很反感。这是第八、第九条新闻，共同社报道，日本国家旅游局6月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日本的5月份日本的外国游客356万人次一个月，同比下降了 3.6%， 连续两个月下降。那主要的来源国一个是韩国，韩国排第一，韩国游客是95万人次，增长 15.2%，台湾是62万人次，增长 14.6%， 美国排第三，33万人次，增长 7%。 那么中国游客继续下跌，5月份中国游客31万，同比下跌 60%， 连续6个月下跌。那么中东地区的游客 3.9 万人，同比增长 67.8%，主要是宗教节日，不知道宗教节日是什么宗教节日。欧洲 欧洲的人数低于去年同期，但是五月份、四月份是下降，五月份增长。英国是55000人，增长6%；德国是50000，增长18.8%。第十条新闻，中央社报道，台湾行政院6月18号通过国防部提出的《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的一个草案。那么计划呢，这个行政院计划编列2100亿新台币的这个采购案，从今年8月到2023年底分阶段采购无人作战装、无人作战的装备啊。这个国防部采购的重点包括滨海歼侦无人机啊，一个是滨海攻击无人机、小型自杀式无人艇，还用于强化沿海侦察和打击能力的这个各种无人载具啊。国防部表示，这个计划主要是主打是资源集中、规模稳定，采取长期合约和持续升级的方式，扩充无人作战系统，同时建立飞鸿供应链，非中国的供应链，减少对特定国家的依赖，维持不对称作战能力。国防部强调，原先1.25万亿的军购特别条例啊，包含了构建台湾之盾，引入了高科技的这个击杀链，推动国防自主产业。那么这三部分是缺一不可。但是立法院今年5月通过的军购特别条例，上限是7800亿，向美国采购帕拉丁自行火炮等10类装备，只覆盖了部分战力需求，没有办法构成完整的体系，所以再提出2100亿新台币的无人载具的专项预算啊，提出来不一定过得了啊。第11条新闻，澳大利亚统计局6月1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止去年12月31号，澳大利亚的人口2780万，比上年增加了47万2500人，增幅达到 1.5%。 那么新增人口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自然增长11万1500，那么自然增长部分就是出生的人口减去死亡的人口，第二个部分是海外移民，海外移民增加了30万1000人。那么海外移民占全年人口增长的 73%， 也就以移民为主。澳大利亚每增加四个人口，就有3个来自海外移民。不过澳大利亚海外移民的人数有所减少。那么澳大利亚海外移民的人数2023年9月达到峰值，那一年是556000。然后澳大利亚政府预计未来几年这个海外移民还会持续下降。第13条新闻，英国高等教育分析机构 QS 6月18号发布了2027年世界大学的排名，麻省理工继续第一，15年第一，第二是伦敦帝国理工学院，也是排名第二，千年老二也是他。那么排名另外还有跟他并列第二是斯坦福，斯坦福是升了一级，所以斯坦福和帝国理工英国的帝国理工共同排名第二。那么第四是牛津，第五是哈佛，第六是剑桥那么剑桥牛津哼哈二将把哈佛加在中间，然后是加州理工第七加州理工升了很多，升了3名。那么并列第八的还有是苏黎世理工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降了1名，降到第八。陈和降这个一个是苏黎世理工，一个是伦敦大学伦敦大学学院这两个是并列第八。那么第10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第11是香港大学，第12是南洋理工，第13是北大，第14是清华，第15是宾夕法尼亚大学，升了4位，宾大，康奈尔是16，排名不变。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洛桑分校降了5名，排到第17。 第十八是香港中文大学，升了十八名。哥大第十九名，升了十五名，哥大排到了第十九位啊。那第二十是墨尔本大学，也是升了六位啊。复旦大学第二十六，香港科技大学二十七啊，上海交大三十六啊，浙江大学四十七啊，台湾大学五十四。基本上 QS 排名覆盖全球1500多所大学，它的评估指标包括学术声誉啊、雇主声誉啊、论文引用啊、学生自生比例啊、就业成果、国际研究网络、可持续发展这些。QS 的排名的特点是什么呢？ QS 的排名的特点就非常符合中国的家长的胃口，特别是妈妈群里面特别受重视啊，这是一个啊。但是我觉得英国的大学没有那么高的排名，没那么厉害啊。他偏袒英国的大学。第十二条新闻，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六月十八号公布全球竞争力年报啊，这个排前十名啊，我数给大家听啊，新加坡、香港这都没变啊，瑞士、台湾、阿联酋、丹麦、爱尔兰、荷兰、瑞典和美国，美国是排第十啊。那世界竞争力年报是政府效率、营商效率、基础设施、政府效能四个因素啊，评估全球70个国家。那么香港政府效率排名全球第二，营商排名全球第三啊，基础设施分别排第八和第十一啊，所以它的综合排名排到第二啊，比去年升了一位。台湾政府效率全球第六，营商效率第四，基础设施跟经济表现这个排名第十跟第五。所以它的综合排名全球第四，比上年升了两位。那么中国今年的排名是第十二，升了四位啊。那么虽然中国经济整体下滑，但是今年的排名主要是因为企业方面生产力和效率、金融和劳动力市场改善，这有点胡扯啊！真的，劳动力市场有改善吗？第十四条新闻。澎湃新闻报道，中国发改委6月18号宣布降低油价，汽油、柴油每吨降515和495，这是中国第二次降油价啊。那么这一轮降价之后，92号汽油跟95号汽油，那么分别降4毛钱跟4毛3啊。92号汽油的零售价降到了7块8到7块9之间啊。那么一辆普通的家用汽车一升油少花20块钱啊。这就是说明什么？说明中国不缺油。那为什么中国不缺油？我就觉得伊朗在走私石油啊，中国也在走私石油啊，因为他们在桌底下搞这个搞交易啊。好，我们来讲，这是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中国商业银行坏账破42万亿，中国居民债务违约超过1亿啊。彭博社报道，中国正在面临一场不断扩散的债务危机。那么过去几年人们关注的重点一直都是房地产开发商和地方政府的债务，但是现在风险进一步的蔓延到银行体系和居民部门，企业、地方政府、银行、居民部门同时陷入资产负债表恶化的状况，所以中国经济正在进入典型的资产负债表衰退的阶段。那么问题首先出现在银行体系，国家金融监管总局的数据显示，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长期维持在 1.5% 左右啊。 那么过去几年，无论是房地产危机还是经济增长放缓，无论是企业经济恶化，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率几乎没什么变化，这完全不 make sense 啊，不 make sense。那一直是 1.5 左右，全世界都不是这样。银行经济一下滑，银行的不良贷款马上上去。但是呢，英国宏观研究机构 Absolute Strategy Research 叫 ASR 认为，中国银行体系真实的坏账率可能达到 10% 到 20% 之间，远远高于官方统计的 1.5%。 那么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截止今年5月末，中国商业银行人民币贷款余额281万亿，同比增长 5.5%。 如果按照 10% 的坏账率计算，中国的银行体系不良贷款规模达到28万亿，如果按照 20% 的计算，不良贷款的规模达到56万亿，你取中间值就是大概是42万亿啊，42万亿啊。那么作为比较，去年中国的 GDP 140万亿，那么42万亿的坏账相当于 GDP 的 30%。 那么这个有什么可比性呢？日本90年代经济泡沫破裂，就是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后进入了金融危机的时期，当时他们的银行体系这个坏账率也最高达到了 GDP 的 30%。 说明什么？说明中国银行体系潜在的风险，他们的银行的风险坏账风险已经接近日本金融危机高峰期的水平。那么更值得关注的是银行体系吸收损失的能力。什么叫吸收损失的能力？银行有资本金，银行的资本金是吸收坏账损失的能力，靠银行的资本金。你有多少本金你本金越高，你吸收损失的能力越强，坏账就是损失截止今年的一季度，中国商业银行的总资本充足率 15%， 它对应的资本金总额是38万亿到48万亿38到41万亿38到41万亿。其中最重要的叫核心一级资本，核心一级资本大概是27万亿到29万亿。那如果你按照42万亿的坏账规模来测算，中国银行体系它的资本缓冲不能够完全覆盖潜在的损失。啥意思？就是假如这42万亿的坏账突然全部爆发，还不了了，我这钱不能给你了，给不了了，那这个等于就是银行就要把这个42万亿当作坏账，叫撇账，叫或者叫核销，中国大陆叫核销，香港叫撇账，核销就把它划掉。那划掉你账要平衡啊，你这边划掉又这边划什么呢？就是划资本金，就从资本金里面扣掉这些坏账。那你资本金得够呀，你不够的话那你就破产了，对吧？你现在是42万亿的坏账，你的核心资本不到30万亿，对吧？你的这个资本金总额38万亿到41万亿都不到42万亿，你不够划，划账不够划。所以这就意味着什么？这就意味着中国的整个的银行体系会面临资本不足的局面，也就意味着银行体系会出现技术性破产，有这风险按照中国商业银行监管的规定，贷款逾期超过90天，就是超过3个月，你没办法足额偿还，就列入不良但是经济学家估计，中国现在人民币贷款有 40% 处于某种情况的宽限，就其实是还不了，还不了怎么样？没关系，你慢慢还，我把时间拉长一点，现在都是这样。那人民银行要求商业银行避免催收，你不能催他， 原来是商业银行就天天打电话催收，现在不让催。人民银行要求商业银行用延长还款期限或者是通过展期的方式来处理逾期的贷款，避免什么呢？避免确认贷款损失啊，这叫什么？这叫系统性造假啊。那人民银行当然没有出红头文件啊，但是人民银行的指令是非常明确的，这是跑不掉的，这个行业里面都知道。那系统性造假的目的就是掩盖中国的商业银行大规模的坏账。那人民银行掩盖商业银行坏账的做法目的就是两个，第一个维持银行资本充足率，另外就是账面盈利，保持它的账面盈利的水平，避免政府要对国有银行进行大规模阻止，因为政府已经没钱了。因为如果你坏账一多，那你为了避免它倒闭，你就要向它注资，注资才能够避免它倒闭。那为了不让它注资，因为你政府没钱了，那怎么办？就维持它的维持，就掩盖这个坏账。换句话说，中国的银行体系并没有持续的处置这些坏账，它是不断的延长问题贷款的生命周期。这种做法呢，短期之内呢，当然银行金融体系能够不受冲击不受影响，维持它的稳定，避免出现银行挤兑或者信用收缩啊，能够减轻地方政府房地产企业制造业企业的财务压力，但是代价非常的沉重。因为这些坏账你要是去处理呢，就分散处理，因为你们这个分行处理一点，那个分行处理一点，今天你处理一点，后天我处理一点，就叫我们叫分散处理风险。分散处理风险就更容易化解这些，消解这些风险。但问题是你现在你不让他处理，不让他处理，他全部都盖住的后果是啥？盖住的后果，你所有的问题都不处理，不处理那风险就开始累积，坏账就开始累积。坏账不会消失的，因为他还不了钱给你，他就一直还不了钱给你啊。你说啊，以后他经营好了给你，通常都倒闭了啊。那他不会消失，他会在某个时间点爆发。那一爆发之后呢，就会形成连锁反应，这就叫什么？这就叫金融风潮。我之前讲过，这有点像什么？就像棉被盖住一盆火，火并没有熄灭，它只在里面继续烧。棉被盖上去，棉被看上去没烟，但烧着烧着烧着烧穿了，那就火灾就起来了。所以这种做法呢，它就是把危机延后，但是他把危机放大。你原来分散处理分散消解就没有事，你现在集中放在一起不处理，那这个危机延后的危机就可能变成致命的风暴。而且这些银行的这资金，你原来你要是让他收回，你还能收回一些，就比如说我贷款500万，他还不了我就追他，就结果500万变成200万，我就收回了200万。你现在你连收都不收，你500万你就让他慢慢的不给，你损失就是500万啊。那你现在最终是什么？你500万你收不回来，而且500万原来我是有的钱，我能收回来200万，200万我可以拿来用，结果这500万都拿不回来。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最终的结果就是银行现金流危机，流动性危机。流动性危机的后果是什么？大家去银行取钱取不出来呗，他就限制你取钱，因为他没有钱，钱被压在这些假账的里面了。也就是说，中国的商业银行坏账，它令整个的经济运转放慢。这个代价远远超过了银行坏账的风险。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副教授史忠汉说，他说虽然中国没有现在没有爆发金融危机，但是经济学从来没有免费的午餐。那你不爆发金融危机的代价就是经济增长放缓，其实就是下降啊，资源配置效率下降，还有就是生产效率持续的疲软啊，疲弱。那么坏账问题的背后反映的是中国企业的盈利能力持续的恶化。ASR 就是我刚才前的研究机构，它数据显示中国有 10% 的上市公司连续三年 10% 的上市公司啊，连续三年用利息没办法覆盖，就是用这个利润没办法覆盖利息，那就亏损呗，那就是亏损呗啊！亏损的原因是因为支付利息啊，支付不了，那说明盈利下降。换句话说，这些企业啊，就算不还本金，它付利息都有困难，而且是上市公司。中国上市公司基本上中国行业龙头吧。ASR 的经济学家沃尔夫指出，大量的资金被困在这些低效率的企业，它不仅会压缩银行的盈利能力，也会妨碍资金向有竞争力的企业流动，它就会削弱经济增长。这是企业跟银行这端啊。那居民部门的债务问题正在快速的恶化。彭博社报道，中国消费者的债务问题正在持续的恶化，中国有1亿成年人陷入了债务逾期的困境，由此形成了2万亿的坏账，它正在成为拖累中国经济复苏和消费增长的重要因素。报道指出，过去几年，中国居民的信用卡、消费贷、经营贷、住房贷款违约数量持续的增加，那随着收入下降，房地产价格下跌，就业市场的恶化，越来越多的家庭陷入了债务危机啊。那研究机构叫家富龙舟，分析了24家中国的上市银行它的财报，它发现去年中国家庭的不良债务同比增长 21%， 达到多少？ 2.22 万亿，创下历史最高纪录。家庭啊，就是个人。浙江大学金融研究院的测算显示，中国金融机构每年要处置个人的不良债务2万到3万亿。2万3万亿什么概念？就意味着中国有11亿成年人，有 10% 的成年人，11亿的 10% 就是1.1亿，处于什么呢？处于失信、债务逾期或者债务违约的状况，人数超过1亿，其实就1.1亿。如果把这些数据放在一起看，中国居民的债务问题，它的真实的规模远远超过大家的想象。那么10亿成年人当中，有7.8亿负债，占成年人的56%。啊，那么其中占总人口是56%，占成年的人口将近70%啊。其中40%的借款人存在不同程度的逾期，40%对应的人口是3.1亿，占全国人口的22%啊。最严重的问题是网贷，去年二月全国网贷逾期率突破20%。就是100块钱有20%逾期，就是按时间还不了。也就是说，平均每5个网贷的借款人有1个人出现逾期啊。那么全国网贷逾期的人数，光网贷逾期的人数将近1亿。国家金融委的数据显示，去年3月份全国网贷和信用卡这两个加在一起逾期的人数，去年3月份是超过4300万，其中有27%，这4300万当中27%，将近30%逾期的时间超过180天，180天就是小半年的时间啊，就6个月啊。那这意味着有1100万的人进入了长期违约的状态， 那与此同时，全国有5570万人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的名单啊。那么总体的人数叫失信被执行人已经接近850万啊。那么这些数据来源不一样，统计口径也不一致，但他们共同的指向的结果就是中国居民部门正在经历改革开放以来最严重的债务上升周期啊。那么债务问题首先冲击的是啥？消费。那么家庭开支，第一房贷，第二信用卡，第三消费贷啊。然后把这三个债还掉之后，你还多少钱消费啊？就没多少钱消费了啊。那么所以呢，居民就开始减少非必要的开支，推迟买房，推迟装修，推迟非必要的开支。那与此同时，银行就开始面对不断上升的违约风险，他们就开始收缩信贷的审核标准，原来是宽松，现在没那么宽松。那一方面居民不敢借钱，另外一方面银行不敢放贷，那么消费和信贷就同步在收缩。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政府不断的跟什么什么什么补贴啊，叫什么补贴啊，我讲就以旧换新的补贴，以旧换新补贴，汽车补贴，购车补贴，家电补贴，还什么以旧换新主要是手机啊，但是消费者肯定是不行。今年五月份已经是负数了，五月份中国零售总额是下跌0.5%啊，那么出现了负数啊，这是改疫情结束到现在第一次出现消费下跌。家富龙舟的分析师认为，这个中国居民不良贷款的规模还会持续上升，持续上升的原因是因为居民的收入在下降啊，所以在居民债务扩张和互联网金融平台的密切相关，网贷最多。网贷，中国互联网，蚂蚁集团、字节跳动利用这个网络平台搞这个网贷，大量的网贷，网贷主要是年轻人啊，所以这些平台像蚂蚁啊，像字节跳动啊，他们提供的贷款产品年化率从4%到24%，非常的高，利率百分之二十四非常的高，它审批非常简单，放款速度也非常的快，所以居民违约数量持续上升，这些急速放贷的门槛仍然非常低。那么中国家庭债务不良率只有3%。美国是多少？4.8%，看上去中国比美国低很多，但是中国跟美国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中国没有破产机制，美国当他个人没办法偿还债务的时候，他可以申请破产，那他就可以重新回到经济活动当中，他有个时间啊，过超过那个时间，他就变成一个新人啊。那中国没有，中国现在深圳在试点。那试点中国是没有的，就是你得背一辈子啊，背一辈子的意味着什么？背一辈子意味着你就没办法解决这个债务问题啊，结果就是中国消费就是起不来，一直在衰退，所以呢结果是越来越多的家庭先还债再储蓄，最后才是消费就下降，这叫什么？这叫资产负债表衰退。资产负债表衰退怎么解决？就是在资产负债表没有修复完成之前，他就不会消费。我账上还有100万的欠款贷款，我就不会增加消费，我就不断的想办法还掉这100万，还掉以后再说。所以呢，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中国的债务问题不再局限于房地产，也不再局限于地方政府，企业坏账通过银行体系传导，居民坏账通过消费收缩和传导，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恶化，居民的资产负债表恶化同时发生， 它形成了一个相互强化的负反馈效应，就是我资产负债表恶化，我就不借钱，银行资产负债表这个恶化，我就不贷款不放贷。所以呢，你就可以看到四月份中国的人民币贷款是负的400亿，负的400亿，就是这个道理啊，就这么来的。所以从企业部门、房地产部门到地方政府，到现在的居民部门，到银行部门，中国的债务问题沿着整个的经济体系持续的扩散。那你银行不确认坏账，到企业无法支付利息，到地方政府依赖借新还旧，到居民大规模的债务逾期，所有的问题都指向同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资产负债表恶化。那么过去20多年，中国是靠房地产和债务扩张来创造经济增长，那这种模式显然已经失效了，已经没用了，这个模式已经崩溃了。那银行、企业、地方政府、居民部门，他们累积的债务就成为压制中国经济的最大的负担。当这四个部门同时都进入了资产负债表衰退的时候，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它就不是周期性调整的问题，它是中国经济的大局如何能够维持住的问题。好吧，那这两天我们都很认真的讲了一下这中国经济的几个重大的问题啊，我讲完这个题目我就踏实了。这基本上是经济议题的一个结尾了，我非常正好能够逮这个时间讲完啊。好，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那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把我们从星期一到现在这几个经济议题从头到尾看一遍，你就发现中间是有脉络的啊。基本上你对中国经济的整体的脉络就应该有一个比较好的把握。观点，油价借机涨价然后再降一点点。 OK， 观点，大学排名我认为过誉的是牛津啊，之前看了大名鼎鼎的牛津辩论社，真的让人感到一言难尽，那些学生的核心似乎都在讲自己感觉 feeling，没有讲到他们的 I think。 OK， 观点，现在国内的网络上到处在说印度人来中国白吃白喝不付钱，在景区洗澡等等，可是没有人敢问到底是谁放进来的。我在网上发了一句，这事不能怪印度人，要怪就怪谁放他们进来。国人去印度办理签证各种困难，可是为什么印度人来这么简单，不到半小时账号就被封禁了啊。观点，问题不是印度人，而是你是中国底层，你不能选择，你只能歧视印度人。追求平等是一种信仰，不是特权。情况，厄尔尼诺在西班牙语是南海，属阳性名称，气象上代表海水温度异常升高。拉尼娜是女孩，阴性，海水气温降低。 OK，提问，中国会走苏联的老路吗？你的问题是啥？什么叫苏联的老路？是政治经济还是啥？还是地缘政治？你问的具体一点吧，你到底想问啥？中共是苏共的分支机构，中国是按照苏联的样子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基本上中共是复制苏联模式，但是呢中共复制不了，为什么？条件比较差，中国的条件比较差，中共的能力也比较弱，读书人少，也没什么理论家研究学者，所以呢就叫画虎不成反类齐全，中国就搞了一个草台班子的苏联模式。 理解吗？中国的计划经济和苏联的计划经济差很多，中国有很多的弹性，中国很多的将就，所以中国的计划经济不完整，不完整。中国的集体农庄叫人民公社，和苏联的集体农庄也不大一样，所以中共想走他没走成，然后就中共，然后毛泽东就各种折腾，折腾的他日子过不下去，差不多就这样啊。那当然中国社会跟苏联也不大一样，中国面对的问题跟苏联面对问题也不同，所以中共想走来的，但他不一定走得了啊，他学的啊。这两年中国改革开放因为市场化走得比较早，但碰上了一个叫什么，这个全球化，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的浪潮，中国火了一把，但火了一把现在又回去了啊，就这意思啊。情绪，中共党校太极马，杭州大学，加里敦大学，太极马竟然没有上榜。OK， 中共党校，那你得问 QS 啊，得问 QS， 问我，我不知道啊。情况近来处理父母遗产、遗留房产问题，材料中要求我们提供父母，各自都没有婚外子女，父母都是60年代出生的，怎么会有这样的政策呢？让婚内子女证明去世的父母没有婚外子女，否则就不能办理继承手续。你怎么证明？没有没办法证明，有可以证明啊，有可以证明，没有没办法，没有你要穷尽所有的可能性，你怎么穷尽所有可能性？这是不是意味着今后中国人死之前必须公证一下自己没有婚外子女？公证也不能够证明啊，公证怎么证明？我觉得中国的公证是世界上最荒谬的事情。你把材料给他，他给你公个证，然后公证就变成东西，还不是那些材料，你说呢？啊，很搞笑啊！中国的公证就除了折腾和收钱以外，没有别的功能啊。情况，社保压死人，北京每月社保最低缴费3000，很多人一个月都挣不到3000。OK， 同事都是靠贷款为生，他们先用信用卡套现，然后网贷全部贷一遍，全部换成现金放在身边，将近90多万。遇到催收就很客气的说我没钱，但是什么时候有钱不知道，导致他所有的卡都被冻结。工资走现金，催收电话多了就换号码，网购也是我帮他买，感觉共产党对他这样的恶意贷款也毫无办法，很多这种，很多这种完全没办法啊。但是这个是在他成本里头的啊，基本上成本里面包含这类的情况，就是为什么会有24%的利率。就是这种情况，覆盖这些情况的成本啊，好吗？还有吗？没有，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